ครับ就是主耶稣他的工作，我们已经说过，主耶稣的工作的十一点，今天还是在十一点里面。上一次我们曾经说到恩典时代的结束，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恩典时代就结束了。我们是恩典时代，我们是靠因信称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们就因信称义了，这是恩典时代。在律法时代是靠行为称义，那么恩典时代结束以后又是回到行为了，所以那个时候人就要按行为了。恩典时代结束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要降临在半空空中，那是恩典时代结束，主耶稣就降临在半空，然后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死了的还活在地上的都要被提到半空，在那里接受主耶稣的审判。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对基督徒的审判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那个时候就不是恩典了，那时候还是行为了。那么基督徒因着你的行为的好坏，那就有赏赐和没有赏赐。得胜的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不得胜的基督徒那就要到黑暗里面，天国外面的黑暗里去哀哭切齿。因此对基督徒来讲还是要看行为。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当他从天上的众使者驾云降临的时候，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那么把基督徒审判完了，上一次我们说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来打一场哈米基督的战争。我们上次也说了，哈米基督的战争有三个集团用来打以色列，他们的马兵都有两万万。这个时候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从东到西就有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得救逃跑了。那么当以色列人主耶稣拯救了他们以后，把敌基督打败了，这是就有一件事情，主耶稣就要审判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工作恩典时代的结束，第一件事情是主耶稣降临在当空审判基督徒，第二件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打一场哈米基督战争，拯救以色列人。拯救完以色列人以后就是审判以色列人。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是对十二个使徒讲的，就是有一天到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把哈米杰多登战争打赢了，然后天国要开始了，以色列国要得到复兴，整个的这个世界都要得到复兴。为什么？因为一切旧的东西都结束了，都结束了，新的东西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复兴的时候，一开始主耶稣就要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么这里面又说得很仔细，是死了的以色列人是不是那个时候应该复活，活着的以色列人都在那里受审判。这里面又很仔细的说，但是这里一定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审判以色列人，而且十二使徒也要和主耶稣一起审判以色列人，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那么就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我们再请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八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果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伺候，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这里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国度就开始了。国度开始，我们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个书卷被七个印封走，羔羊就是主耶稣，就揭开这个印，一个一个揭开。第七印，揭开第七印里面就有七号，所以这里就要吹七字号，到第七号一吹好了，那就是说整个世上的果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果。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建立他的国度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世界上的这些国家都和主耶稣打过仗，但是都打败了。好了，这个时候主就掌权了，在主耶稣一掌权，我们就看见他要审判以色列人就开始了。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审判以色列人。那么同着主耶稣一同审判以色列人的还有十二个宝座，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十二个使徒，十二个使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因为他们也是犹太人。你们不跟随主耶稣，我们是跟随主耶稣，所以路加福音讲在磨练的时候他们和主耶稣同在，那些犹太人就拒绝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要起来参加这个审判的工作啊，审判的工作。我们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吗？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近身的事呢？好，那你看保罗讲基督徒要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他说我们啊，那是我们。当然我相信这个基督徒是得胜的基督徒啊，得胜的基督徒啊，有一天要审判天使。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呢？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十二章，41节，马太福音12章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顶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天定罪的时候，还有人起来要定这个世界的罪，基督徒要定这个世界的罪，他要审判世界，尼尼微人也要起来定这个世界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话就悔改了，南方女人，南方的这个女王也要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因为她在地极很远就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听见他的智慧，她从很远跑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来。所以今天假如有人在那里讲，我没有听见人给我讲福音啊，但是你有没有听见过耶稣？如果你听见过耶稣，你自己要去找啊。南方女人，南方女王不是自己去找的吗？她听见了，她就去问了。所以你只要听见别人说有耶稣，你不懂得这个得救的道理，你去追求啊，你问啊，否则南方女王就要定你的罪了。啊，所以有一天，这个审判不只是主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审判。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父不审判什么人，那是把审判的事都交给主耶稣。但是和主耶稣一同审判的，那就根据各种情况不同了。比方要审判天使，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来审判。要打哈米吉顿镇战争，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来打那场战争。审判以色列人，那使徒要和主耶稣一同来审判。好，这就告诉我们，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圣经里告诉我们，在这个圣经里把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第二类就是基督徒。第三类就是不信主的人，就是这三个人。这三类人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都要受审判，开始审判的就是基督徒。所以彼得书信告诉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先审判基督徒。 然后和得胜的基督徒打了哈米基顿战战争，又来审判以色列人。最后审判完以色列人以后，那就要审判所有地上的不信主的人，都要审判。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请我们要从三十一节读起，要把这一章全部读完。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那么我们在读这一章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我们看第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个就讲到主耶稣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意思就是开始审判。三十二节这里是说，万民都要聚在他的面前，万民就是外邦，就是列邦或者地上所有的国家，那就叫万民。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请我们注意，三十一节是讲到当人子，主耶稣用了一个名字叫做人子。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头讲了三个审判。第一个审判是四个童女的审判。第一个审判是四个童女。主耶稣的名称那个时候叫做新郎，就是新郎对新妇的审判。那是说教会的头对教会的审判，那是新郎的对新妇的审判，就看这个新妇对新郎忠不忠心。忠心不忠心是根据有没有圣灵充满。我们所说的圣，这里所说的圣灵充满不是说要讲方言，这里说的圣灵充满那是预备的油，灯里预备的油嘛，就是我们天天都顺服圣灵，天天都要圣灵来管理我这个人，让圣灵来管理我，这个叫圣灵充满。这是第一个审判。 第二个审判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好，那么这里啊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了，你看没有，不是新郎和新妇，主人和仆人，主人和仆人是根据什么来审判？是根据恩赐来审判。这里不是有五千两吗？二千两、一千两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给了我们恩赐的，恩赐是主人给我们的。那么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要审判这些仆人了。审判仆人是根据你有没有按照主的吩咐去用你的恩赐，还是你凭你的肉体去用你的恩赐，这是完全不同的。恩赐都有，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里就讲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要对主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义人，奉你的名赶鬼吗？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那里 主耶稣就讲，我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就是你有恩赐，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是自己在使用你的恩赐。到那一天，主人要审判仆人，这是第二个审判。第三个审判，那是对外邦人，就是绵羊和山羊的审判。对绵羊和山羊的审判，这里用的名称叫做人子，他不用神子。人子就是说，主耶稣来是道成肉身，是成为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为什么人子来审判？因为主耶稣是人子，他是一个人啊，他在地上他所有的生活就是人的标准，今天他就有资格来审判所有的人。你说你做人你做不到吗？为什么他能够做到？为什么他能够做到？所以人子他是以人子的资格来审判。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是一个人，他能够顺服父神的旨意，他能做到，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所以他就有资格来审判。为什么南方女王有资格来审判呢？因为他听见所罗门的名字，他从很远来找所罗门，他就有资格来审判。你以为为什么能够审判？你以为听见了约兰的话就悔改了，他就有资格来审判。所以主耶稣是人子，他就有资格来审判，审判所有万民，他就要来审判。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那么这里就是有所有地上的人，主耶稣审判他们的时候，就看你到底是绵羊你还是山羊。什么叫做绵羊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就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给了大那个马太福音的讲义，现在已经打出来，但是我还在笑，还没笑完。那么这里就讲到绵羊和山羊。绵羊的意思，因为这个希伯来文，在旧约希伯来文Strong 也有个编号，但是不是我们这个希腊文的编号，不是我们这个圣经的编号。那么我们可以读一出旧约圣经耶利米书十一章， 十九节，旧约的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九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出，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因为说到绵羊和山羊，就是旧约用的最多啊，讲绵羊和山羊。那么这里以西结说的这个耶利米说的柔顺的羊羔，羊羔这两个字就是绵羊啊，在希伯来文就是绵羊。所以他说到绵羊就说到柔顺了，就是这是比较顺服的柔顺的，就是绵羊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什么叫做山羊，请我们读大英理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第三节读到第五节。
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他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现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
好，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解这一段圣经的预言的意思，我们乃是要看这里出现一个公绵羊和一个公山羊。先是一个公绵羊，双脚的公绵羊，第五节有那一只公山羊。好，那么我们现在读到这里，我们要读第第七节，第七节，好吧，第七节到就读到第七，就读第七节好了。
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
好，这里就说绵羊遇见了山羊，绵羊就打不赢了。山羊这个字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好战的意思，好胜，好强，他不示弱的，他不柔顺的，他不柔顺。当然这里说的绵羊和山羊，但以理专门有一个解释，就是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第二十节说，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好，那么这告诉我们，巴比伦王，巴比伦这个国家灭亡以后，是被马代和波斯把它灭亡的，然后希腊这个国家出来就把马代和波斯也灭亡了。所以这里的比方就是把希腊王比作公山羊，马代和波斯比作公绵羊。好，那么我们就看公山羊的意思，山羊的意思就是好胜的，好吧，好战的，不示弱的，绵羊就是柔顺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把地上的这些人分成两种，一种叫绵羊，一种叫山羊。那绵羊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柔顺的，柔顺也就是说他愿意接受真理，愿意接受真理。 山羊是好胜的，他不愿意接受真理，在真理的面前他要抵触，他不愿意接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三节，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圣经里说的右边就是代表祝福的意思。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四十八章。四十八章十三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是约瑟的父亲，这是雅各。约瑟是雅各的儿子，约瑟又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拉西，他有两个儿子。那么这两个儿子，一个是大的，大儿子叫做马拉西，小儿子叫做以法莲。那么约瑟希望他的父亲给两个孩子祝福，祝福的时候他就希望他的父亲能够把右手放在马拉西的头上，右大儿子，左手就摆在小儿子的头上，那是最好。为什么？右手代表祝福。所以你看他怎么做呢？第十三节，最后约瑟又拿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就把小儿子啊放在他父亲的左手那里去，就像你手就左手就按着他的头就行了，然后把马拉西了就在约瑟的左手去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他是面对面嘛，对不对？面对面，那么就是希望他祝福他的大儿子。哪知道这个以色列不是这样做，你看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手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也是长子，他就交叉了，把两个手，看到没有，交叉了啊，去。这个约瑟就很不高兴了。为什么？这里我们不是解释这个来解释在圣经，我们乃是说右是代表祝福，好不好？右就是代表祝福。圣经里告诉我们，右就是代表祝福。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是坐在父神的什么右边，对不对？啊，右边是代表祝福的意思。好，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是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就是他们要受到祝福了。山羊就摆在左边了。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右边就是绵羊，绵羊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果。现在我们要把这句话要把它弄清楚。这里是说创世以来，原文没有以来这两个字，承受那，三十四节承受那创世以来，那这个字，或者我们可以查一查五七五 请我们用杨文殿后的圣经五七五的意思就是从哪里来啊，从什么地方啊，从后面一个字2602，2602那个意思就是说开始了，创造的意思了，从创造啊，从创造后面一个字我们读过的就是世界，所以绵羊他们是从创造世界就开始，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果，是创造的时候开始的，请我们要注意，对绵羊这些不信主的人是创立世界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就不同了。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1章4节，以弗所书1章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个创立和原来那个字一样啊，刚刚我们说，但是基督徒不同了，基督是创立世界什么以前，那就是很就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了，我们是以前，但是绵羊呢是创立世界的时候，甚至预备了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果，基督徒是在创造的世界以前，是在基督里，所以绵羊不是在基督里，我们要注意啊，他不是在基督里，这是创造世界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们要讲啊，因为我们这些人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就预定我们要得永生，但是绵羊是没有永生的，绵羊没有得救，绵羊没有永生，好不好？好，跟着我们来说这个25章，马太福音25章，这是不同了啊，绵羊和我们不同。那么34节，马太福音25章的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给他们预备能够进到国里面去，是创世开始的。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你看，叫他做义人了。”啊，他没有信主啊，他没有得救啊，恩典时代都结束了，他怎么叫做义人呢？那就因为他的行为了，这是因行未称义。我们说恩典时代结束，律法时代又开始了，是按照他的行为称义，所以叫他做义人。37节，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亚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看这一个审判是说主耶稣是人子，对不对？马上这里就说到王了。为什么说王？那是因为国度的问题了，好不好？创世以来给他们为预备了一个国度，你们现在进到这国度里去，谁是王？主耶稣是王，在全国里头主耶稣是王。所以王就对他们说了，就是因为他们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那么这些艺人应该是主耶稣在同众使者降临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来审判他们。这一批艺人，这些绵羊是在基督徒在大灾难里头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帮助了基督徒。要请你注意一件事情，这一批人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没有死，他们是活的。他没有死啊，万民聚在他的面前，不是死了的人啊，不是死了的人，死人这个时候还没有复活，但是活的人。死人要到什么时候复活呢？而且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所有死了的人这个时候不受审判，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不受审判，好不好？但是万民聚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些所有死了的人要什么时候再复活呢？白色大宝座，不是千年国度以后了，好不好？所以这里说的万民聚在他的面前，不是死了的万民，活的，活的。那么他们的逆的行为，也就是说恩典福音结束以后，因为这里都不是基督徒了，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了。那个时候他们是听见天使传的永远的福音，他们听见这个福音了，是永远的福音了，要他们敬畏神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同情基督徒，同情基督徒。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敌基督的统治下，要同情基督徒是非常难，非常难，也许把性命都带上去，他才能够帮助他。你看在监里面他去看他，赤身裸体还给他穿，饿了还给他吃，这个就叫好的行为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行为称义，不是因为他信不信耶稣来称义，不是一心称义，一心为称义。所以这里说他们是义人。现在他们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好，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了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吧，看到没有？你认为他是基督徒，这是门徒啊， 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亲戚不亲戚的缘故，你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你给他一杯凉水啊，不是一杯牛奶，不是一杯豆浆，连一杯茶都不是，就是一杯凉水，就因为这个行为都受赏赐啊，受赏赐，这是主亲自讲的。所以有一个姊妹说到一些事情，她说在大陆啊，国内啊，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很厉害的时候，她说那个时候啊，也有好些人对这个基督徒同情了，她就有感受，她说这些人对我们很同情啊，他应该得赏赐啊，啊，怎么赏赐法呢？那么很多也有这种人，以后这些人神也怜悯他们，也得救了。他同情基督徒，哎，最后他得救了。那么你就看见这就是赏赐了，啊，赏赐了。那么进入还有赏赐，所以主耶稣说这一杯凉水不能不得赏赐，还有赏赐。也许那个人同情基督徒的人不是后三年半，啊，而是在。历代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到复活的时候，啊，启示录二十章不是复活吗？复活的时候他还得赏赐，因为主耶稣说，一杯凉水嘛，好吗？给他用门徒的名给他一杯凉水喝，这小子里的一个，他不能不得赏赐，好吧？这就是行为，义的行为，义人，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是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好，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永火了啊，他们要到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吃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到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吃着肉体或病了或者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啊，这一个就是最后的审判了，最后怎么办？要到永火里去了啊！他们要到永火里去。义人怎么样呢？义人要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所以四十六节马上讲，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不是说得永生，乃是往永生里去，不是得永生。啊，圣经里有的时候说到永生，是说到千年国度，啊，是在千年国度。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节，或者我们从第二十九节开始读，意思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和是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基督徒在来世还要得永生？看到没有？今天已经有永生了嘛，所以来世的永生，那个来世的永生就是代表天国，好不好？永生可以翻译成永远活，来世就不是现在，现在 所以圣经里有的地方是说到永生得永生或者进入永生，这个意义就不同了。那是知道天国来讲的。那么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善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善良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么这里请我们注意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句话他问错了，请你把原文把我们这个原文编号是您找到啊。他问错了，啊，十九章的十六节，他怎么讲呢？他问耶稣是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我该做什么善事？就是我应该怎么行嘛？才能得永生，请你看那个得永生啊，2192就是有没有永生，得到永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得到永生，在恩典时代都不要靠行为。他问主耶稣，我还有没有怎么做？就是他认为得到永生是靠行为。所以他的问题问错了，对不对？他以为我靠行为我就可以得到神的生命了。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了是把恩典给人，不要靠行为，你只要因信就行了。所以他问题就问错了，因为他要怎么做，主耶稣就给他一个难题了，那你去做吧。马上主耶稣就把律法告诉他了。主耶稣把律法告诉他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主耶稣怎么讲啊？十七节有一句，你若要进入永生，请我们注意，不叫得永生，叫进入永生。进入永生和得永生是不同的。你看，我们今天不是进到永生里头去，我们是得到永生了，对不对？信子的人有永生，就是这个字。注意这里他问的这个主耶稣，他问主耶稣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对不对？得永生。好，请我们把这个字你记好，2192，看到没有？请你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什么？反得永生。你看，就是这个得字，2192，对不对？这个是信他就可以得永生了，不是行为，对不对？不是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所以他的想法错了，他的问题又也问错了。所以主耶稣说，你要靠行为，那你去守律法吧。如果你把律法都守好了，那怎么样？你就可以进入永生，懂不懂？不叫得永生啊，进入永生就是刚刚向往那些绵羊，他们就是进入永生，他不是得永生了、啊、 进入永生就是进入国度里面去了，在国度里面一千年国度里面他可以做老百姓啊，那个叫进入永生啊，就叫义人，好不好啊，义人啊。所以你看我们再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进入永生就是天国啊，看到没有？财主进入天国是难，不是说他得永生啊，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啊。所以我们解释千万不要说财主得永生，这里说财主要进入永生都很难了，还不要说得永生啊，好不好？太多了。所以穷一点不怕了，不怕，感谢主。
对，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说到财主，对不对？特别说到财主，因为财主地上东西太多了，一个穷一点，他地上东西少一点，他可以仰望主嘛，好不好？你告诉我，所以保罗在那里劝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而且神会祝福我们的。你缺乏了你不怕，你仰望他，他不会让你饿肚子，他不会让你没有衣服穿，他不会让你没有房子住。但是所以保罗就讲，知足就是大力。你的基督徒在什么前知足了？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祝福从神来，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神的钱，全世界的银行加起来还有没有我们神的钱多？的确是这样，神要给你容易的不得了，亚伯拉罕就是受蒙神的祝福，好多牛羊成群，好多福分，对不对？亚伯拉罕在人类，在当时他们的外邦人的眼里看见他是一个尊贵的王子，好丰富啊。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刻意的去求这一个，他没有，神就祝福他。所以我们这里要分辨一下，进入天国、进入永生和得永生是两回事情，好不好？那么这些绵羊怎么样呢？它是进入到永生里头去，就是在天国里面，他要做老百姓。在天国里面应该有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那就管辖这个地，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启示录二章到三章那里都是呼召得胜者啊，请我们读一点启示录二章第七节，启示录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整个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赐给他吃。你看这里就叫得胜的，这个是写给基督徒的信啊。写给教会的，教会觉得你得胜了就有赏赐了。好，那请你再读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都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看又是得胜的，所以今天神在教会里面是呼召得胜者。你在你那个教会里面，你在你那个团体里面，你就去做一个得胜者，好，大运主的副长。那你看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他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看，这里又是副长得胜的。二十六节，这一章的二十六节， 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是做王啊，啊，又是辅导得胜的。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之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你看，这就是得胜的。十二节，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你看，又是得胜的。好，最后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你看，在宝座上同坐，做王了，好不好？所以今天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就是辅导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也应该走这一条道路，否则到那一天后悔就完了。因此在天国里头有一部分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就做王管理天国，这是第一部分人，得胜的基督徒。第二部分人就是绵羊，啊，是绵羊，绵羊他们就在国度里面做什么？做老百姓，做老百姓。这里还有第三部分人，就是以色列人。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八章，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二十节，要读到二十三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这里是一个预言，撒迦利亚书是个预言，那就是说以后以色列人在天国里面要来教导外邦人来侍奉神，啊，教导外邦人来侍奉神。再读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请我们从十六节读起，读到十九节。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 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
为什么这里说到住棚节？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讲过，住棚节的意思就代表千年国度，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以色列人要教导外邦人来侍奉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因为在天国千年国度里面，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要重新分地，他们还要把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要扩大，啊，那个地方叫大军的京城，而且还有圣宫地，这个在以西结书 就把当时的情况整个的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都讲了，或者我们读一点以西结书，48章就是最后一章，一起结束48章第一节开始，一起结束48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讲到整个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这块地要重新分过了，不是现在原来摩西给他们分地，不是的，他是按平行线来分。你看第一节，众支派按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西特人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是但的一部分。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部分，你看到没有？但是最北边，底下按照它的地界从东到西，东边就是约旦河这一边，西就是地中海，看到没有？它是按平行线来分了，全部把它分过12个支派。那么这里还有一块地，就是第九节，你们献与耶和华的供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圣供地要归于祭司。北长25000肘，西宽10000肘，东宽10000肘，南长25000肘。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这一块地中间还有一块地是耶和华的地，就是圣殿啊，他们在那里有圣殿。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在地上，他们在他们那一块地上还要修圣殿，祭祀耶和华。除了他们这一块地以外，在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国家，对不对？那是绵羊的后代，绵羊的后代，每一个国家可能都有绵羊的后代。那么绵羊的后代就做老百姓了。那么每一年祝棚节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那么以色列人就教导他们，当然以色列人的祭司教导他们怎么来侍奉神，好不好？怎么来敬拜神。好了，那么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有三部分的人要进去，一部分就是得胜的基督徒，第二部分就是以色列人，第三部分就是绵羊啊，外邦人，他们有义的行为，他们要进去。好，因为我们今天要讲主耶稣的工作，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他要审判绵羊和山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用我们这本书的24页，上面第6，国度时代与得胜的基督徒一同作王1000年。好，这个我们就讲过了。好，第7，国度时代结束，在得胜大宝座前审判所有的死人，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段圣经。第8，就是新天新地，羔羊与新妇结婚，神与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新天新地了，好不好？也是主耶稣的工作啊，他是新郎和新妇就结婚了啊，他是新天新地。好，那么我们在说到主耶稣的工作的时候，是从已过的太初讲起，一直讲到新天新地，好不好？那么关于其中有的我们就讲到 细一点，好不好？像绵羊、山羊的审判，大家读圣经就要细一点。关于国度，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基督降临里头，我们也说到国度的问题。好，然后就是新天新地，神和人就一直就同住，永永远远，好不好？这说的是耶稣的工作。好，我想呢，我们就要结束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要开始讲圣灵了。